守望台2020年7月刊研究班课文27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8月31日到9月6日该星期讨论。不要过度看重自己。主题经文：我对你们每个人说，不要过度看重自己，要思想健全。罗马书12章3节。唱诗第130首，乐意宽恕。课文摘要：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骄傲自私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受到他们的影响。本篇课文会谈谈在哪三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避免过度看重自己。第一段问题：根据腓立比书2章3节，为什么说谦卑有助于我们跟别人保持和睦？我们都承认，耶和华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所以乐意谦卑地按照他的标准生活。我们谦卑，就会认为耶和华的想法比自己的想法重要，也会认为别人比自己优秀。这样，我们就会成为耶和华的好朋友，也能跟弟兄姐妹保持和睦。腓立比书2章3节说，做什么都不要争强好胜，不要自命不凡，要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优秀。第二段问题：甲，使徒保罗承认什么？乙，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不过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就会被世人影响，变得骄傲自私。以下是词语解释：骄傲的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，很少为别人着想，所以骄傲的人都很自私。不过，谦卑让人变得无私。一个人谦卑，就不会骄傲自大，也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。回正文：公元一世纪的一些基督徒，看来就受到了这种影响。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写道，我对你们每个人说，不要过度看重自己，要思想健全。罗马书12章3节。虽然保罗也承认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自己，但谦卑的人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本篇课文会谈谈，在以下三种情况，我们可以怎样保持谦卑。一，对待配偶；二，在上帝的组织里担任职责；三，使用社交平台。谦卑的对待配偶。第三段问题：甲，为什么夫妻之间难免意见不一致？乙，婚姻出问题时，有些人想怎么解决？耶和华创立了婚姻，他希望丈夫和妻子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，但人人都不完美，夫妻之间难免意见不一致。保罗也说，结了婚的人一定会经历患难，哥林多前书7章28节。有些人经常跟配偶吵架，就觉得自己找错了人，结错了婚。如果他们有跟世人一样的看法，就会认定离婚才能解决问题。他们会变得只顾自己，认为不离婚就不可能让自己快乐。第四段问题：我们不该怎么想？我们不该认为自己的婚姻已经无可挽回了。我们知道，圣经唯一认可的离婚理由是配偶淫乱。所以，当我们经历保罗所说的患难时，不要因为骄傲而开始想，这段婚姻跟我期待的太不一样了，我的配偶本来应该好好爱我才对，要是跟另一个人在一起，我应该会更开心。这些想法都以自我为中心。这个世界所谓的智慧，鼓励人跟着感觉走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，就算离婚也在所不惜。但上帝的智慧却鼓励我们，不要只关心自己，也要关心别人。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，耶和华希望你维系婚姻而不是离婚，他希望你先考虑他的看法而不是你自己的看法。第五段问题，根据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，丈夫和妻子应该怎样对待彼此？丈夫和妻子应该互敬互爱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说，无论如何，你们每个人都该爱妻子，就像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该深深尊敬丈夫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要多为别人付出，而不是只想着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。什么特质能帮助夫妻表现爱和尊重呢？就是谦卑。丈夫和妻子表现谦卑，就会多为对方着想，而不是只顾自己。第六段问题，你从史蒂文和他妻子说的话学到什么？结了婚的基督徒表现谦卑，就能跟配偶开开心心地过日子。有个已婚的弟兄叫史蒂文，他说，夫妻就像一个团队，应该互相合作，面对问题时更应该一起努力。我不会想什么对我最好，而会想什么对我们最好。他妻子斯蒂芬妮也有同样的想法，他说，没有人想跟敌人住在一起，出现问题时我们会努力找出原因，认真祷告，查找资料，然后一起商量。我们要击退的敌人是我们面对的问题，而不是对方。丈夫和妻子都不过度看重自己，不认为自己比配偶更重要，两个人就会更快乐。以下是第六段的图片描述。我们学到，谦卑的夫妻不会把对方当作敌人，而会互相帮助。回正文，满心谦卑地为耶和华服务。第七段问题，一个弟兄获得某个职责时，应该有什么态度？我们为耶和华服务，不论做什么都觉得很荣幸。一个弟兄愿意付出努力，为上帝的组织做更多事，是值得称赞的。圣经也说，人竭力符合资格做监督，就是向往美好的工作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。不过，当他获得某个职责时，不该过度看重自己。他的目标应该是谦卑地为别人服务。第八段问题，迪特肥、乌西亚和亚沙龙的例子让我们看出什么？圣经里有一些反面教材，让我们看出过度看重自己的人是怎样的。迪特肥在会众里爱居首位，一点也不谦虚。约翰三书九节。乌西亚十分狂妄，想做耶和华没有让他做的事。亚沙龙为了得到王位而假装亲民，想得到人民的支持。这些例子都让我们看出，耶和华对自寻荣耀的人十分反感。骄傲自大、野心勃勃的人，最终都会有可悲的下场。第九段问题，耶稣树立了什么榜样？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耶稣的好榜样。圣经说，他本来以上帝的形态存在，却从没有想过要夺取跟上帝同等的地位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。虽然耶稣的地位仅次于耶和华，他却从没有过度看重自己。他对门徒说，在你们中间，谁行事为人仿佛自己是最卑微的，才是大的。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八节。很多先驱、助理仆人、长老和分区监督都努力效法耶稣表现谦卑，能跟他们一起服务是多么大的福分。为耶和华服务的人表现谦卑，能使上帝的组织爱心洋溢，而爱心是真基督徒的标志。第十段问题，如果你觉得会众里有些事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， 该怎么办？如果会众里出现问题，而你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，该怎么办呢？与其抱怨，不如表现谦卑，努力支持那些带头的弟兄。想想以下问题会很有帮助。这些事情真的那么严重，必须处理吗？现在是处理这些事最好的时机吗？我有权处理这些事吗？坦白地说，我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和睦，还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呢？第十一段问题，根据以弗所书四章二三节，我们谦卑地为耶和华服务会带来什么好结果？以弗所书四章二三节说，要满心谦卑，温和，要有耐心，用爱心彼此包容，因和睦而团结起来，竭力维持靠着神圣力量而有的合一。耶和华更重视的是谦卑而不是能力，是团结而不是效率。所以我们要尽力谦卑地为耶和华服务，这样就能促进会众的团结和睦。要热心地传道，也要多想想可以做些什么事来为弟兄姐妹服务，表达对他们的关心。要对所有人慷慨，包括那些在会众里没有任何职责的人。我们保持谦卑，跟弟兄姐妹并肩工作，他们就不仅会看到我们的能力，而且会看出我们是谦卑的人。以下是第十一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个长老很有能力，可以在大会发表演讲，也可以督导别的弟兄工作，但他也尽力带头传道和打扫王国聚会所。我们学到，在别人眼中，有职责的弟兄应该不仅有能力，而且很谦卑。回正文，使用社交平台时表现谦卑。第十二段问题，圣经鼓励我们结交朋友吗？请解释。耶和华希望我们跟亲朋好友共度美好的时光。耶稣有很多好朋友，圣经说结交真朋友有很多好处，也说我们不应该孤立自己。现在很多人觉得通过社交平台可以认识很多朋友，也能消除寂寞的感觉。不过我们在使用社交平台时也要小心。第十三段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使用社交平台的人容易觉得寂寞和沮丧？研究显示，那些花很多时间上网看留言和照片的人，到头来都会觉得寂寞和沮丧。为什么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，人们发到社交平台上的常常是生活中最精彩的时刻，让别人看到的是他们和朋友最好看的照片，他们去过的最好玩的地方。结果，看照片的人可能会觉得，相比之下，自己的生活很平淡，甚至枯燥乏味。一个19岁的姐妹说，看到其他人周末都玩得那么开心，我却只能无聊地待在家里，这让我又羡慕又嫉妒。第14段问题，关于使用社交平台，彼得前书3章8节的原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当然，社交平台也可以是很有用的工具，比如让我们跟亲朋好友保持联系。不过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发留言、照片、视频，就是为了引起关注，让别人羡慕呢？有些人甚至还对自己或别人上传的照片发表粗俗下流的评论。圣经鼓励基督徒表现谦卑，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所以我们肯定不会这样使用社交平台。彼得前书3章8节说，最后你们人人都要思想一致，将心比心，怀有弟兄之情，连续之心，为人谦卑。第15段问题，为什么听从圣经的劝告能让我们避免炫耀自己？如果你也使用社交平台， 请问问自己，我发的留言、照片、视频，会让人觉得我在炫耀吗？会引起别人的妒忌吗？圣经说，世界的一切，比如肉体的欲望、眼睛的欲望、炫耀财物的行为，都不是源于天父的，而是源于世界的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。一个圣经译本把炫耀财物的行为译成想让自己看起来很重要，但基督徒不该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应该听从圣经的劝告，经文说我们不该自命不凡，彼此挑起竞争，彼此妒忌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。如果我们为人谦卑，就不会像那些骄傲的世人一样，一心想让自己显得很重要。以下是第十五段的图片描述。请想想，你在网上发的留言、照片、视频给人什么印象呢？别人会觉得你爱炫耀，还是为人谦卑呢？回正文。要思想健全。第十六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该骄傲？培养谦卑很重要，因为骄傲的人没有健全的思想。骄傲的人自命不凡，喜欢跟别人争论，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常常让自己和别人受到伤害。如果不改变思维模式，他们的思想就会受撒旦蒙蔽和腐化。但另一方面，谦卑的人却有健全的思想，他们对自己有平衡合理的看法，承认别人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。谦卑的人也知道，上帝与高傲的人为敌，却赐分外恩典给谦卑的人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。思想健全的人，当然不想成为耶和华的敌人。第十七段问题，为了保持谦卑，我们必须怎么做？为了保持谦卑，我们必须按照圣经说的，脱去旧品格和旧行为，并且穿上新品格。我们要为此付出努力，深入认识耶稣，尽力效法他的榜样。哥罗西书三章九十节。这样做是很值得的。如果我们培养谦卑，就能促进家庭幸福和会众的团结，也不会在社交平台上炫耀自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会得到耶和华的认可和他所赐的福分。课文复习，在以下三种情况，你可以怎样表现谦卑？对待配偶，在上帝的组织里担任职责，使用社交平台。唱诗第117首，良善的美德。本篇文章结束。